四章开始哈，啊，第四章开始哈。此后我观看，见天上有门开了。此后，这个此后就是现在的事之后，啊，就是七教会的异象之后。忽然间呢，他进入灵界里面，天上看到天上的门开，啊，这个天门开啊，这个是经常有，啊。好像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门也开了啊，那天门打开啊，这是异象了哈，要不然我们也不晓得什么天门要开在哪里，因为天都这么一样啊，怎么开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异象啊。司提反呢也曾经看到天开了啊，好多哈。那我就初次听到好像吹号的声音，这个吹号的声音他是第一次听到，第一次听到啊，这个第一次听到，因为这个第一章哈，第一章十一节啊，他听见后面有大声音好像吹号，那这里又说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啊。第一章的第十节他已经听到吹号的声音了，这里又初次听见，所以哈，这个是有别于前三章了。前三章是一段现在的事啊，那么此后就是必要快成的事，用这个第二段来讲，他是初次听到的这个吹号的声音。那这个吹号声音表示事关重要哈，事关将来啊非常重大的事，所以都先吹号。这个声音呢、啊、对他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上到这里来，因为他在下面嘛，他看到天开了，所以叫他上去啊。那他上去怎么上，这个是灵里面的事，因为在灵界里面呢，上下就无所谓了啊。我们现在因为带着肉体啊，所以上上下下接这个电梯了，爬楼梯了啊。那灵界里面呢，这个一上一下，这个是啊，说到就到啊，很简单。好，第二节，我立刻啊被圣灵感动，就是立刻在灵里面看到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。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，他在灵界里面看到一个宝座在天上，而且有一位坐在宝座上。这个看到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这个不是在天上的宝座了，这个看到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啊，这个就是指教会了，指真教会啊、哦、这个宝座就指真教会。那因为真教会是属灵的，所以说宝座在天上，就是指在灵里面他看到这个宝座的出现，这个真教会的出现。而且这个宝座上面有一位坐在上面，就是在真教会里面有神同在，有神掌权，有神啊支配，所以这个宝座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啊。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第二节这个宝座、啊、要先弄清楚，这个不是指天上啊那个神啊威严的宝座，这是指那个啊属灵的教会这种宝座。那为什么教会称作宝座啊？这个有一节圣经呢、啊、蛮确切的哈，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二节，十七章十二节，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，从太初安置在高处。这一节刚好跟启示录刚我们读的一模一样，不过这里加上我们的圣所， 让我们更清楚，教会就是这个荣耀的宝座，而且这里说是安置在高处，就是在天上，就是启示录讲的这个宝座在天上啊。只不过耶利米书啊，把它加上一个我们的圣所，我们的圣所就是我们的教会了，这个教会就是在天上的宝座啊。再看诗篇122篇第五节，这里在谈耶路撒冷的殿，然后第五节说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卫家的宝座。所以圣经经常把圣殿圣所用宝座来描写啊，不但一个地方，很多地方都把这个圣殿圣所用这个宝殿宝座这一句话来描写。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圣所圣殿有神同在，那里可以执行神的公义，执行神的审判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啊，也可以一样的可以执行神审判啊，因为在教会里面有神同在，有圣灵呢与我们同在啊。那每一个人呢都是属灵的王啊，尤其有神在我们当中啊，所以教会就是属灵的宝座。神传达他旨意的地方，神执行他公义审判的地点，显他大能的地点啊。这个是第二节啊，很重要的一个开始。因为这个开始一个如果没有搞对了哈，再来就是有时候全盘接错哦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哈，这一句是一个关键。第二节这个灵里啊所看到的安置在天上的宝座，就是属灵的真教会啊。好，第三节，那么详细看那个坐宝座的，就是第二节那个坐在宝座的，好像碧玉和红宝石。这个碧玉跟红宝石啊，应该解释为恩威并重啊，恩威并重。碧玉是恩，红宝石是威啊，因为红宝石有带着血。因为红宝石有带着血，红色，这有一点比较威严审判的意思。那碧玉啊，有恩慈的意思，啊。这个黄长老他的看法也是这样子哈，碧玉代表恩慈，红宝石代表威严，啊，就是神在真教会里面。那么这位在真教会的神呢，啊？坐在宝座上的神是恩威并重的神，有恩典有公义的神呐，意思是这样子。还有，又有红围着周围，好像绿宝石。这个红天呢，那个宝座的周围有红围着。那我们都知道，红第一次出现是在挪亚的时候。那挪亚的时候为什么出现红？就是神与挪亚立约。神与人立约，所以这个红出现就是立约出现，立约出现就是神的爱的意思，神的爱。神当时跟挪亚立约，就是从此以后我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世界。所以每一次下雨的，常常有看到红出现，这个就代表神与人立约，绝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。所以这有代表着爱的意思啊，所以才下面才说好像绿宝石，这个红好像绿宝石，因为绿色的大概都代表爱了啊。这个是一个很通俗的想法啊，好像我们这个绿灯啊，绿灯就是安全呢啊，那红灯不，红灯就是警告，所以红有代表威的意思。这是一般人的看的理解也是这样子哈。那么现在我们参考一下这个哈巴谷书哈，哈巴谷书啊，这里这一句话可以解释这一句哈，3:2，哈巴谷书3:2 说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。耶和华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怀。这里讲到神求神在发怒的时候用怜悯为怀，所以这个神呢、啊，坐在宝座上，这位神是碧玉，是红宝石，红围着像绿宝石，威严中带着爱了、啊，威严中带着爱，尤其这个红围着啊，就有慈爱、信实守约的神，有这个含义，啊。所以这两节出现哈、啊，让我们知道真教会是属天的，是在上。在天上的宝座，而且真教会有一位公义又慈爱的神，尤其特别注意这个爱，因为整个宝座被红围着啊。神是施恩守约的神，就是在发怒的时候他还是以怜悯为怀，所以红是他的宝座，他的宝座就像绿宝石啊，还是以恩慈为他的宝座，他的基础啊。好，现在看第四节，这是你描写神哈。现在描写宝座的周围了。第四，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，这个24个座位啊，原文也是宝座，其上坐着24位长老，身穿白衣，头戴金冠冕。宝座的周围有24位长老同坐宝座，就是说这24位长老就是教会的领导者的代表，与神同坐宝座了，与神执掌王权。所以信徒都是属灵的王，昨天我们说过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，那么这里宝座的神是王，但是24位长老就跟他一起坐，就与他同坐席同坐王。但是这个要跟主耶稣啊，要跟这位神同坐宝座的这些长老啊，有条件的，是身穿白衣啊，就是灵修啊，灵修功夫非常好，身穿白衣的人，而且头戴金冠冕。这个头戴金冠冕呢、啊、有这种荣耀劳苦功高的意思，因为冠冕是一种赏赐，金冠冕呢是最荣耀，那头上戴着金冠冕呢，换句话讲，这些长老啊是灵修好又是努力工作非常荣耀的，那么这些人呢、啊、这些长老才能够在宝座的周围坐着啊。这个是告诉我们今天呢、啊、在教会里面要执行主耶稣的权柄哈，要执行这个王的权柄的这些长老之事啊，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，一个是灵修好身穿白衣，一个是劳苦功高头戴金冠冕啊。一位长老之事，一个负责人，如果在教会里面不努力工作啊，没有殷勤服侍主，就是头上没有戴金冠冕，灵修不好，就是没有穿白衣，那么没有这两样，这两样当中缺少一样，就不能坐在宝座上了啊。所以凡是要与主同坐宝座的人啊，这些教会的领导者啊，要与主同享荣耀，同坐宝座执掌王权，他首先要注重灵修，而且作为神的工作是不遗余力，非常的努力才能够头戴金冠冕，就是表示在工作上已经有成就了，有相当的表现才能够头戴金冠冕。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些老前辈啊，他们确实在教会里面经过一番的劳苦过来的啊。有人说啊，这些老执事老长老哈、哦，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啊，没有什么作用，但是我们要想他们过去啊，过去他们跟我们一样年龄的时候，这个教会啊，他们是怎么拼出来的 怎么去流汗呢、啊？去造就出来的。你不能用现在来看，你要看他的过去这30年、40年、20年，他怎么样为教会劳苦。所以我们要纪念他们这些劳苦了，因为他们是坐在宝座上的哈、哦。这是第一个哈，24位长老。啊，第五节，有闪电、声音、雷锋从宝座中发出。这个闪电、声音、雷锋宝座中发出啊。啊，这个有这个根据啊，根据方丈的他也解释，就是宝座当中常常有这种声音出来了。换句话讲，在真教会里面，要常常有布道的声音，有把神的爱、神的公义不断的从宝座中发出来。换句话讲，真教会要常常讲神的爱、神的公义、神的审判、神的救赎，要常常讲，常常讲。那常常讲就如同闪电、声音、雷锋从宝座中发出来一样。所以真教会也不能静态，我们这个教会就是宝座，那这个宝座常常有声音出来，不断的布道，不断的把神的慈悲、公义、审判这些信息啊，由宝座中一直出来啊，要常常讲了、啊，常常讲，常常讲到讲习会、进修会、什么神学班啊、布道会、灵恩会，要常常有，宝座中要不断的发出声音来啊。有些教会啊，灵恩会也不开，讲习会也不开啊，就好像一个宝座静静的哈、啊，不可以，要常常有声音出来。再来，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，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，而且这个教会啊，不但常常有声音出来，常常点灯啊，这个灯就是七灵。换句话讲，这个真教会啊，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啊，因为这个灯就是神的七灵嘛，讲得很清楚，七灵就是完全的灵，被圣灵充满的意思了。那被圣灵充满，就有七盏灯发出了，就有真光发出。所以真教会要被圣灵充满，常常为主发光，并且常常把神的慈爱、公义、审判，接着布道会、灵会、灵修会各种的讲习，把它发出声来，把它表达出来啊。所以整个第五节啊，就是描写这个宝座的活泼。宝座不是死的，不是稀斑斑的，是常常有声音出来，有亮灯出来，有灵充满啊，被圣灵充满，不断的发光啊，不断的有神的话从宝座中发出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天上的宝座。第六节，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，如同水晶。我说这个宝座有两个形态，一个是动态，一动啊，就好像闪电、雷声、雷锋，发光、七灵充满，这是动态。可是宝座前呢，又是一个静态的。他说，宝座前还有一个玻璃海，海本来是有波浪的哈、哦，有波浪。可是虽然是透明的，但是有波浪。但是这个是玻璃海，很平静，所以像水晶呢、啊，光明、圣洁、平静。这是宝座前面的情况，所以我们这个真教会啊，动要有动的表现啊、哦，不断被圣灵充满，很多活动活泼。但是静的时候，静到好像水晶，好像玻璃海。所以有些人呢，一到教会来，他的心呢就得到宁静了，非常的安静下来，就好像圣经讲的哈、哦，请看31篇。诗篇131篇第二节，131篇第二节，我的心平静安稳，好像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。我的心在我里面，真像断过奶孩子啊。这里讲啊， 一个在神面前的人哈，真正享受神恩典的人，能够平静安稳的，平稳安静，像断奶的孩子在妈妈的怀中。这个断奶的孩子在妈妈的怀中啊，就是那他天塌下来我也不怕了哈，因为没有什么好挂虑的了。所以这个宝座前的玻璃海啊，平静的玻璃海是象征着真教会也有宁静的一面。啊，从各个角度来想，真教会不可以纷争结党，一天到晚的埋怨的声音、吵闹的声音，啊，相骂的声音不可以有，这是另外一个角度。另外一个角度说，到真教会来里面的人，真的心里有平安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，就是像玻璃海。啊，有人呢，啊，说啊，这个天主教的会堂太好了，一进去呀，啊，那种庄严肃穆的那种气氛呐，啊，让人呐，啊，连走路都不敢重重的踏下去啊，哦！这是他们用外表来吸引人啊，所以他们形容到一根针掉了都听得到，因为太安静了。那我们真教会啊，这一方面我们训练比较差啊。当然我们是比较不注重这些的，但是我们呢，我们这个会堂哈，哦，也应该有这种。让弟兄姊妹一来呀，啊，就感到啊，一回家了，哦，一进来就好像啊，就这人就会平静下来。那如果能够有这种气氛呢，也是不错了，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进教堂要先默祷，啊，就是让我们的心先平静下来嘛，啊。但是这个平静最主要的还是说，我们在主里面呢，没有忧虑的，啊，没有嫉妒纷争了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可以静下来啊，享受主的恩典啊，这个就是玻璃海的意思。所以哈，第五节这是动态的，真教会这个宝座的动态，隆隆就，声音很大。第六节是静态的，像玻璃海，同样这个宝座啊，哦，所以同样一个教会静的时候啊，静到让你呀 啊非常的啊像断奶的孩子一样，在母亲的怀抱。那动的时候呢？好像一匹马冲啊，哦，可以有很多的活动活泼，来显出圣灵的大能，把七灵的能力啊显出来，把七灯的荣耀啊照出来，啊，好，第六节下面又出现四个活物，说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，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，现在出现四活物。这四活物啊，遍体满了眼睛。现在问题，这个四活物是什么？四活物是什么？啊，很多外教会啊都认为四活是兽，四只兽，四只野兽。四只野兽啊，黄章的不赞成，我也绝对不赞成啊。这个四活物绝对不是兽，不是兽的。第二种看法说，四活物是天使。跟基督伯一样是天使，啊，那这个哈，这个黄长老他也不赞同啊。我个人看起来哈，也不赞同。四活物第三的看法就是信徒，我们，啊，那黄长老他是很强调这一点，这一点我也同意。四活物就是信徒，24位长老就是教会的领导者，四活物是信徒，但是这个信徒啊。不是普通信徒哦，很显然的哈，这个四活物啊不低于24位长老，所以我说这个四活物是信徒没有错，但是这个信徒啊不是很平凡的信徒，他是相当超越的信徒，因为这是在宝座周围的，在是一个核心人物，非常靠近宝座的，与神非常亲密的人。跟这个24位长老可以平起平坐，所以这个不是绝对不是一般的信徒，啊，这是非常超越的信徒。好，现在先看哈，它的特色，第一个是前后遍地满眼睛，前后遍地都有眼睛，就是有属灵的智慧，这是第一个啊。这个四活物啊是非常超越的信徒，它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属灵的眼光啊非常。充实，前后眼睛充满眼，前后遍地充满眼睛，他有 超人的视力，他可以看见未来，他甚至可以看到过去，他四面八方都可以看到，就是表示他有属灵的智慧、属灵的眼光啊、哦，这是第一个。现在看第七节，这个四活物啊，他说有四个像，四个像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狮子我们都知道它是百兽之王，描写的是它的勇往直前、勇猛无比，它的权柄能力、大能力啊，它的勇敢。因为狮子就是百兽之王嘛，所以第一类的活物就像狮子。那我们教会里面哦，有一些信徒啊，就像狮子，他拼命敢死，他做工啊不落后，但任何事情呢非常有信心。以前我们这个温子教会啊，那个许朝新长传道的爸爸，我们叫他陶阿伯，陶阿伯这个人哦，是一般的，他没有安地长老之事，也没有当过负责人，但是这个信徒啊，大家不敢小看他，非常尊重他。每一次要去帮助祷告，尤其赶鬼，都有他的份。啊，他人呢、啊、就像狮子，非常有信心，啊，尤其对那个犯邪的人呢、啊，他是有他一套的，啊，一来啊，他是不怕了，然后就开始唱诗，唱诗就是，基督精兵千军吼，唱，很有力量。绳子打开，哦，哎，这因为捆绑着嘛，打开，祷告啊，在这个世上啊，他不惑人，他就像狮子。所以有一些信徒，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起来好像默默无闻，可是他做起事来却像狮子，勇往直前。第二个呢，第二种活物叫牛犊，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信徒就像牛。默默耕耘，任劳任怨，一点都不埋怨，点点啊走，无恭维，再苦的工作都我来，完全牺牲服侍，就像牛犊。这个就是活物了。所以这个四活物啊，不一定是教会的领导者，是一般的信徒。但是这个一般的信徒啊，可以跟24位长老啊同在宝座前面。平起平坐，有时候四活物动了，24位长老才动哦。所以显然的哈、哦，这个四活物啊不低于任何人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假如有牛的精神的弟兄姐妹啊，这个就是四活物之一的。第三呢，像人，这所谓像人呢、啊，主耶稣说我心柔和谦卑，你们要学我的样式，柔和谦卑、圣洁，这个就是人的表现。礼貌圣洁柔和谦卑，这个就是人诚实忠厚啊、哦，人真人呐、啊，有感情，主耶稣会掉眼泪，会悲伤，会同情人，会爱小孩，爱罪人，这个就是人。所以一个人是有礼貌的、谦卑的、温柔的啊、哦，这个真像个人呐、啊，圣圣洁洁。有的人不像人呐、啊。那么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呢，真的像人，让人看起来就很尊敬了，啊，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好人，好人一个巴拉巴，啊，亲切和蔼，啊，礼貌周到，真像个人呢、啊。虽然他不是长老之事，不是教会的负责人，但是就看起来就是令人呢、啊、心里啊会尊敬他，啊。那第四个、啊、就像鹰，鹰我们都知道，鹰是飞得高高。绝对不在地上的，它的巢啊一定是在悬崖绝壁，所以鹰啊是代表高超，那么高超就是属灵的意思了，巧哇的，非常超越，它的一举一动都是在高高在上的，这是在天上，非常属灵。所以你看有些信徒啊真的很属灵，过得很属灵，他天天过着祷告的生活，读经的生活，自己就是这样子，啊，比一般的传道人呢、啊，更重视灵修，啊，这个灵修的这个生活啊，不输任何人，一人让人一看就是加修灵了，啊，常常进食祷告， 啊，常常亲近教会，啊，常常啊，就看到自己在自修，啊，我去这个纽西兰啊，看到一个弟兄啊，他特别有一个房子，啊，有人他不是自己告诉我，别人告诉我，啊，他那个以利亚的小屋有没有去看？我说什么以利亚的小屋？他说有了，以利沙也有，以利亚也有，他上面有一个小屋啊。只有一个桌子，一个灯，一本圣经在那边，啊，他祷告啊，途经都在那边，天天的都进那个小房子，啊，哦，原来啊，他有那个灵修的习惯，自己一个小房子啊，任何人不准打扰，在最高的地方，啊，所以有些人哦，有些信徒啊，虽然他在教会不是担任什么要职，可是他自己也灵修工作得很好，啊，所以在教会的表现。为人处事啊，令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一个是属灵的，这个属灵人呢，啊，不是属血气的人，啊。那这四个活物：狮子、牛、人、鹰。假如你有狮子的特性，你就是狮子的活物了，啊。那假如你的表现是像牛，你就是牛的活物嘛。假如一个人他具备两样，那不得了了；具备三样，哇！他那假如这边四样啊，那这是更好吗？所以说四活物虽然不是长老，可是他那个地位啊，显然的没有输于长老，是跟他一起在宝座的周围啊，在服侍神。所以我说啊这个四活物啊，我不同意是兽，也不同意这个是天使，我同意这个黄长老的看法，就是一般的信徒，而且是非常超越的属灵的信徒。因此啊，这个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的关系，我们再看下去好了。第八节，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，遍体内外充满眼睛。这个六个翅膀啊，有飞翔的意思，飞翔，而且啊，有几个翅膀在遮体。这个飞翔的是动的。这个四活物是非常活泼的，属灵生命活泼。那遮体的部分呢，是谦卑，把自己盖起来了，谦卑的服侍人，谦卑的服侍神，同时不断的在动，有翅膀。那内外充满眼睛是智慧了啊，哦！他们昼夜不住的说：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主神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”就是他们呢，啊，天天在赞美神、荣耀神，从他们的举动、他们的言辞来表现出来。第九节，每逢四活物将荣耀、尊贵、感谢归给那坐宝座上、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，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坐在宝座面前，敬拜那个活到永远的，又把他们冠冕放在宝座前。你看这个根据这个第九节的记载哈，四活物在赞美神呢，啊。圣在，圣在，赞美荣耀归给宝座的神的时候，二十四位长老就跟他们一起跪下去了。这从这个看起来哈，显然的四活物在领导二十四位长老哦。有时候是二十四位长老先动，四活物再动。那么这个地方是四活物先动，二十四位长老才跟着动。所以我刚刚说，这四活物虽然不是二十四位长老，但是有些动作啊是他们先出来。二十四位长老才跟着，所以我一直这样的坚信呢，四活物就是教会中这些最爱主、表现最好的弟兄姐妹。这些人呢，啊，就是在神宝座面前的四活物，他们的属灵生活啊，非常的完美，甚至可以带动教会的长老之事啊，一起谦卑服侍主。你看，那二十四位长老把冠冕呢，啊，放在宝座面前，意思就是归荣耀给神了，啊。归荣耀给神，那么这个归荣耀给神这个动作是受了第九节四活物的影响，连二十四位长老都跪下来一起赞美神。十一节，我们主，我们神，你是配得荣耀尊贵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你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，就是他们一起来赞美神。我曾经听那个以利沙长老啊，他这样说。他说四活物啊，就是使徒，就是保罗，就是彼得，那二十四位长老就是今天的传道长老之士，他这样讲啊。 那今天呢，我们很难找到使徒了，所以啊，我们要多多的学、啊、这个四活物。啊，有一天我听杨燕长老在代表大会这样讲，他说、啊、四活物就是传道人，二十四位长老就是长老之事，所以今天传道人要当四活物，我听起来我很害怕，哎呦，我不敢。哦，他当然了、啊，他因为这个场面都是长老之事传道人在那边嘛，所以他鼓励的啊、哦，传道人要动，长老之事都跟你们动了，他是这样这个角度来看的啦。但是我听了，我自己检讨一下啊，我们不敢当啊，实在是不敢当。有些长老之事啊，比我们好多了，真的我们不敢当。所以哈、哦，我倒是认为啊，这个四活物是代表最优秀的弟兄姐妹，这些人呢、啊、可以带动所有的长老之事传道人，这个才对。所以四活我们不要，这个四活不要限定在长老之事传道或者是总会负责人，不要限这样限定。应该是限定所有的弟兄姊妹当中表现最好的，像狮子、像牛、像鹰、像人的，甚至于具备这四个的哈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四活物。那这些人呢，在教会可以带动整个领导群，可以带动整个教会，因为他是在宝座面前最靠近宝座的。这是我对第四章的了解啊。有什么问题？